官之令下，修复与上帝的关系变成我的首要任务。我望向镜中的自己，不懂何时岁月悄悄带走了我粉嫩无瑕的脸蛋，只留下一双厚重眼袋、粗大的毛孔与眼角的细纹。目光再往下，肚子和大腿的赘肉仍然不离不弃地跟随着我。纵然我已经尝试做不同的运动去消灭它，好不容易从镜子前离开，脑袋骤然响起，随着大马行动管制令的开始，我的存款已经从原本的四位数退到三位数。我看向日历，数算着日子，想着政府何时才会通知我去新的学校报到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。在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的日子里，我就是如此开始我新的一天。明明应该是阳光灿烂的25岁，可却硬把自己活成像一个整天埋怨的欧巴桑，用埋怨开启无所事事的每一天，埋怨自己不讨好的脸蛋、身材和吃屎味道的工作。我也频繁刷着社交媒体，垂涎着吸引人的衣服、保养品和排毒产品的广告，深信一白遮三丑，一胖毁所有。那时的我心里想，如果我有钱，我就有能力买这些看起来可以让我活得很精致的物品。如果我有很多钱，那我一定可以活得很幸福。如果我有钱，可是我没有。我按着计算机算着，如果我买下这些奢侈品，剩余的存款可以帮助我度过多少无业的日子。耳边似乎回响着家人叮嘱我不要再乱花钱了。我懊恼地抓了抓我的头，心里觉得非常气馁。看着我的好朋友幸运地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还能在家里工作，薪水准时地进入户口，而我却在就业的前一个星期，政府公布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准老师无限期延后报到。这瞬间打乱了我的计划，想到连日常生活起居的消费都要家人的支持，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推开曾经陪着我度过无数日子的圣经和灵修笔记，我一肚子的委屈不甘，可我不懂该向谁抱怨，唯有向上帝发脾气。为什么？我抱着头祷告，上帝呀，你说过你未曾留下一样好东西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吗？我是你的女儿，你万王之王的女儿，可为什么我的生活却如此糟糕？我只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有薪水，给我自己和家人过上好点的日子。为什么你那么疼爱你其他的儿女，却不重视我？甚至我没有信主的朋友都比我好上千万倍。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，我觉得上帝让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他不爱我，没有满足我心里膨胀的物质欲望。我总觉得那时候没有工作的我活得很失败，我的计划，我的梦想全被这行动管制令给打乱了。上帝总是沉默，他似乎已经不再对我说话。他的沉默让我更生气，也让我觉得圣经的话语显得特别讽刺。上帝的赐福、怜悯和安慰，我通通都感觉不到，感觉到的是他的冷漠。写到这里，我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忧伤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无数次的和上帝发脾气，他也无数次的陪在我的身边。他可能也难过的想着，为什么这个傻女儿总以为他不爱她、不疼她？为什么他总是不信他为他准备的礼物是比自己想要的好上千万倍呢？ 这个世界是多么多姿多彩，人心的欲望也是无穷无尽。我以为唯有工作和金钱才能堆砌我想要的日子，我以为只要我穿着美丽的衣服，有着苗条的身材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，有足够的存款，我就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，不负25岁花样年华的自己。却不曾细想，我已经不知不觉掉入危险的试探里。这些我以为一步一步让我觉得上帝不重要，他帮不了实现我的幻想。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份稳定的教职工作，生活也慢慢改善，可我知道我和上帝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裂缝。每天看似有祷告读经灵修，每天也有一堆的事情要交托给上帝，可灵修变成了一个死板的例行公事。完成后我就点开手机里的购物网站，想着下次发薪水时要给自己买什么礼物，好让我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。可是心里常有一股莫名的空虚，提醒我的缺乏，让我不能真正的快乐。我常在想，上一次我真正满足的笑是在几时呢？是我收到一个个邮寄包裹的时候？是我运动瘦了1斤的时候？还是我用新的洗面乳洗脸后发现皮肤变好的时候？都不是。我突然发现，那些曾经让我觉得喜乐的时光，往往和上帝脱不了关系。我和他在湖边散步的对话，灵修读经的感动，和他分享日常琐事的晚上，又或者他在某本书里给我的话语，我发现能满足我的是他自己。我真正的喜乐竟是源于我和他的关系。当我和上帝的关系变质了，我的心自然就不再快乐了。后来工作上遇到难处，作为新人的我把不平放在心中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可任性的我又脾气暴躁地质问上帝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顺心的日子总是这么短暂？读到以赛亚书的48章10节，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，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时，我心里立刻向上帝说，那我宁愿你不拣选我，我已经受够你给我的苦难了。上帝似乎也反问我，你到底是要我改善你的生活，还是更新你的生命？我想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，魔鬼希望用世界的荣华富贵诱惑耶稣。我突然发现，我一昧地希望上帝改善我的生活，挪开我的困难，满足我心里无限的欲望，那我信的到底还是上帝吗？如果我单单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，魔鬼也帮到我，不需要上帝。那当初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位上帝？我想起自己那一年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坚定并开心地选择耶稣为我一生的主，是因为他曾经给我什么好处吗？不是的，吸引我的是他对我的爱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从我信主以来，一路有风有雨，有阳光灿烂，也有阴雨连绵，可一路上他总是笃定地在我身边。最初吸引我的是他如父亲的关爱，恩友的指教和良人的陪伴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不想再跟随他了呢？我想是因为我把生命的焦点放在错误的地方了。上帝已经不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，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世界的缤纷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世界琳琅满目的商品只可以改善我外在的生活，可内在生命的改变唯有依靠上帝的话语。我知道我需要迫切地寻求上帝，好赶走我心里不断膨胀的欲望。于是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禁食祷告。从前以色列人犯罪后会向上帝痛哭禁食祷告，好寻求上帝的面，而我在饥饿当中学会了紧紧地抓住他的同在。我仿佛回到刚认识上帝的时候，心里对他的渴望与爱。禁食的那天晚上，我终于重新感受到他的同在了，这才发现上帝从来没有放弃爱我，他一直爱我，只是心里的欲望阻拦了我和他的亲密，让我看不见他。灵修时，上帝带我看一个故事，故事里有一个男人，因饥荒举家搬到一个地方，他向那边的人谎称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，因为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。男人名叫以撒。恐怕让这个男人做错了一个决定，伤害了他妻子的心。恐怕是我以为会发生的事情，是自己的想法。其实我们很常被自己的想法限制，就像以撒。恐怕我太胖，恐怕我不够好，恐怕我不够有钱。我以为上帝偏心，给我的祝福都是次等的。我以为我要足够优秀，人和上帝才会爱我。我以为我太不好了，所以上帝把一个一个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。恐怕和我以为让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，我害怕，我担忧。于是当困难一波波来时，我对上帝失去最初的信心和爱，以为上帝会抛弃不好的我。这是我离开他，转向物质，让物质满足那颗无底深洞的心。唯有创造人心的才能满足人心，和上帝美好的关系胜过物质带来的短暂快乐。他明白他儿女的所需，若我们活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根本不会缺乏。如今我慢慢从物质的欲望里走出来，喜欢购物其实没有错，喜欢用小物品去装点自己的生活也是好的，可当心里对物质的渴望大过对上帝的爱时，这些不知不觉就会变成侵害我们生活的偶像了。我觉得我和当年拜偶像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无数次离开上帝，可上帝的爱从来不因人的失败而停止。上帝对犯下无数错的以色列人与我说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。修复和上帝的关系变成我生活中的首要任务。灵修祷告不再是死板沉闷的每日必修课，而是我和上帝约会的时间。每次和上帝独处时，他总会给我新鲜活泼的话语。从前觉得圣经是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，可有上帝陪我一起读时，变得别有一番滋味。工作的难处仍然在，日常也有一些烦心的事搅扰我的心情。可不同的是，在这些苦里，我总尝到上帝为我预备的甜。苦里面的甜比单纯的甜更来得弥足珍贵。上帝的同在是最宝贵的。25岁的生日刚过，我回顾我的愿望清单，才发现生活永远不会满足，愿望清单只会无止境的加增。 我把愿望清单清空，只留下一条：不忘初心，不负他心。